我觉得也会明显的抬升起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觉得汇率也是明显的筑底了。前一段时间汇率跌，是因为大家觉得它的定增可能相对来说要延期比较慢。但目前看下来的话，就是汇率确实它这个定增，我们觉得七月份无论如何也会完成。再加上汇率目前自己的 1.67 的自主品牌出得非常好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汇率之前是一个 coherent 的代工厂，现在其实不仅仅是 coherent， 它其实目前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跟部分人讲过，它新增了一家大公司 Lumentum。Lumentum 它其实下面的 Cloudlight 是专供谷歌的，那目前谷歌的需求特别好， Cloudlight 爆单了，所以 Cloudlight 后面会大量的去用汇率的马来西亚工厂去给汇率啊，去给这个谷歌去做代工，因此汇率呢新增了 Lumentum 这个新的客户，最终的间接客户其实是谷歌。与此同时，这个汇率还跟国内另一家非常头部的光模块公司准备去做代工的协议，这个的直接客户是甲骨文。也就是说，汇率目前签订了三家头部的非常牛逼的公司，两家是海外 coherent 的一家 Lumentum， 另一家是国内的公司，最终是给甲骨文代工。目前给甲骨文代工这个量级基本上也是40亿美金的量级，是一个超级大的量，但是未来是好几年的量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汇率这个公司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自驱的效应。那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投资人也去见了汇率的公司啊，我坦诚的讲肯定聊不出来什么东西，因为啊，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客观的讲一讲，就是很多公司啊，确实他发这个定增，他可能有些自己的想法，我们觉得也很尊重，也很正常。但是呢，如果回归到产业来讲的话，他这个定增一旦落地，他的诉求一旦理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我们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推过长飞光纤，去年12月份又推过一波。那么是中间9到11月份长飞发生了啥呢？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公司依然非常的好。但是9到11月份这个公司跌下来，纯粹就是公司自己天天给别人打电话，说我们公司不行，赶快卖了吧。啊，或者说乱七八糟的事情，导致很多人就下车了。但其实那个是因为公司去年在12月份自己发了一笔定增，发的位置非常低，发给谁了我们就不说了啊。自从那个时候公司就开始涨，因为我们理解有一些公司自己的一些诉求情况，但是在大的产业趋势，我们觉得要珍惜每一个低位的机会啊。汇率在二线光里面做一个重点推荐，而且我们认为汇率可能它的长期的能力、物料的确定性、客户的确定性比剑桥、联科等一众的所有的二线光要好。然后同时呢，立讯可能大家下周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其实立讯之前我们也推过，大家总觉得物料验不到啊，订单不行，而且大家目前喜欢做右侧，但其实立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物料拉货情况比之前好很多了，有可能就将会出现一些很有积极性的变化，所以立讯呢我们下周可以关注一下。所以目前在整个光通信这边，我们首推的是巨创，一定可以把巨创配满，在整个的这个未来两个月内，我们巨创都会有非常好的超额。而当巨创进入主升浪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很难跑过巨创的，就是有时候巨创一个月涨 30%-40%， 这个就是这个个人的组合是很难跑得过的，所以一定要搞巨创。其次就是东山，金盛和天福可以选配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同时二线光的汇率和立讯，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位置下也可以去做重点的关注。同时呢，我们把视角找回光纤。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给大家去讲了很多的这个光纤和烽火这边的情况啊。我们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讲到，就是说这个光纤这边腾昌啊，之前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家日本的公司，前段时间股价跌了 50%， 但最近呢，腾昌这边其实他提到了很多业绩的上修。为什么上修呢？大概有几个原因啊，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腾昌目前的股价，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大概涨了 15%， 目前夜盘应该又涨了 18%， 刚才看了一眼。就整体腾昌它超预期的点是它突然上修了自己的这个业绩，大致呢就是把自己的比如说营业就是 operating profit 从920亿日元上调到了1740亿元，基本上就是翻倍了。同时呢也把自己这个2027年的这个数据也往上修了，就是把2027年的这个营业利润也上修了 47%， 然后纯利润呢也上修了47%，就整体腾仓目前看到了自己有一些这个 ASP 的拿单，有一些新的项目啊，基本上应该是跟北美的合作，就应该北美采购了他一些整套的这个无源光器件，还有一些光纤的产品，同时他也看到了光纤的涨价。所以我们之前看推烽火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国内可能跟腾仓合作最多的就是烽火，烽火目前还跟腾仓有个合资公司呢，虽然说这个合资公司七月份就到期了，要被烽火全100%拿。但是我们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说，烽火是跟腾仓合作最紧密的公司啊。上周我们讲就是说推烽火，上周冯程给大家讲就是烽火非常强啊。为啥呢？这个烽火这周有神场啊，我们复盘了一下，就是这周一康宁确实去了长虹，周二去了烽火，谈了很多东西。烽火可以给康宁提供全面的从 MPO 到传统光纤、光棒再到保偏光纤一系列的合作。 中国自己这边的保鲜光纤能力非常的强，基本上算是国内第一第二的水平。其实风火长飞的保鲜光纤的产量是远高于长一通的，而且目前风火其实是所有光纤里面最便宜的，基本上到年底2800吨的光棒，它的友商中兴可能3000吨，东东3500，长飞4000吨，和它差不了太多，但市值可能就是两倍、三倍、四倍，所以风火即便涨到这个位置，还是很有性价比的。所以我们觉得光纤可能没有涨完，就是全球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公司不断的在发各种各样的利好，有的是跟海外 CSP 签订了合作，有的呢是自己的这个光纤价格啊不断的提升，而我们国内呢就是最先推荐的是风火啊，其次呢分通、中天、航电这些也都可以关注。我们觉得整个光纤板块也是光这边非常亮眼的板块之一。但如果光模块和光纤二选一的话，我们还是优先推光模块，因为客观的我们简单做一下对比，如果你恒通明年拍150亿的利润，这个是目前大家喜欢推风投的人拍的一个利润。明年如果恒通150亿利润，我给20倍，就是3000亿市值。那恒通目前差不多到了，这旭创明年可以拍到1200亿以上的利润，我给到20倍可以拍到2.4万亿。这个时候旭创往上还有60%到70%的空间，这个空间差异就来了。而且我们觉得像旭创这样的平台型公司，它其实综合能力非常强的。因此，如果有的选，我们觉得可以都来。但是如果只想选一个，光模块一定是最好的选择。那同时呢，像上游的光芯片，我们也同时做一个强调。啊，周末的时候也发酵了新的新闻，就是磷化铟里面这个铟的这种金属啊这个被限制的更严格了，可能中国占全球70%的铟的产量。大家都知道光芯片的上游是磷化铟，磷不缺，铟是比较缺的。那这个铟一旦卡了之后，海外的很多光芯片磷化铟衬底是根本拿不到的。所以目前其实国内可以通过一些上游的资源啊去卡住，就卡很多脖子。因此我们是觉得国内的光芯片以后的战略地位会越来越强啊。其实周末我们也看了一些资料啊，其实也比较感慨，就讲到了一个 AI 的这个利润在各个国家里面是怎么分的啊，大致讲的可能50%的利润都被美国拿走了，他们通过 GPU 各种各样的芯片把它全拿走了，然后另外可能30%多被韩国拿走了啊，这个存储啊，这个海力士、三星等等，那么剩下可能10%几就是像日本啊、中国这些分，其实中国没有分到太多的利润，但是目前国内可以通过我们的光通信的优势、IP 的优势，还有很多上游核心这个基础的优势，占据一个很好的身位，我们是非常看好。中国的产业链公司在全球的 AI 利润分配里面，这个分配的比例大幅提升的，这一点我非常坚信。所以其实国内的只要但凡涉及到 AI 的核心公司，我们觉得都会有很高的向上的增量的预期。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就是光模块这边啊，旭创啊，东山汇率啊，包括像这个金盛啊，都可以关注。然后与此同时，像光纤这边的风火、风通、中天、航电也都可以关注，还包括像光芯片这边的长光啊，这个以及元杰都不错。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中国的光通信在越临近周末期越往后面看，它其实中国的光通信只会业绩持续的超预期，能看到更多的惊喜。因此在这样一个位置下，我们是觉得光通信可以在最近的周末期开始进行一个额外的超配。虽然我们一直对光通信比较推荐，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一段时间，大家也可以看到风险偏好的明显提升，以及看到很多中国光通信的一些进展，包括大家越来越看到中国光通信其实是可以卡住很多海外这产业链的脖子的。所以说无论是从光模块到光纤到光芯片，我们非常刚好国内公司崛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核心内容，就是旭创、汇率、东山，包括像这个金盛啊、长光、元杰，以及包括像这个风火、风通、中天都不错，非常看好中国光通信在全球 AI 里面产业链的利润大幅提升。目前可能中国占有的全球 AI 的利润的分配都不到 5%， 后续我们预期可能能提升到一个非常可观的比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的全部内容啊，坚定看好光通信。那我们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感谢各位领导，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